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第九，我们今天的读的撒母耳记章的经节是第九章跟第十章我们跟以往一样，我们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早晨再把你的孩子们召聚在一起，祝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神，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就是你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圣愿你的话语能够来苏醒我们的灵，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标准准则。谢谢主，圣灵保惠使孩子，恳求你来膏抹孩子，愿孩子今天的分享真的是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收听这个晨祷分享的你的儿女们生命的建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相信大家已经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一直今天要进入到第九跟第十章。那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书我们记上的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这个撒母耳他的出生的由来那我们也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上转类期的关键人物，也就是说从四世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君王的时代。那撒母耳他是一个非常在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祭司，他是唯一的身兼祭司、士师和先知的神所重用的这个仆人我觉得撒母耳之所以能够被神如此的使用，真的很感谢他有一位敬虔的妈妈哈拿，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以及把自己的孩子完完全全的这个奉献给神真的是非常的成为以色列国的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第十章从第九章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想要这个撒母耳跟神祷告，说要为他们预备一位王，他们这个想要有一个人，而不想要神来管理他们。四世时代实际上是一个神权的时代，可是到了这个从第九章开始那以色列就开始渐渐的进入到一个王权的时代从神权转换到王权，因为以色列的百姓需要有一个王，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其他的国像什么米甸菲利斯人还有什么这个摩押他们都是有王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很希望有一个王来管理这个国家，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就跟神要所以当时撒母耳也是比较不太高兴，可是神却对撒母耳说，你就依着这百姓，因为他们不是弃绝你，而是他们弃绝神所以从第九章我们就看到这个王，以色列他们要的这个王就出现了，是谁？就是扫罗。所以在第九章特别描述了扫罗这个人他是他的外表他是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而且他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高过头。而且扫罗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便雅悯族便雅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一个什么最最小的族，大家读四世纪的最后两章还知道，当时的整个以色列的这个人民他们唯一的一次统一起来自相残杀，杀什么？杀便雅悯，几乎把便雅悯整个全族完全的要消灭掉。后来发觉我们怎么自相残杀后来才会让这个便雅悯逃出去的人，逃出去的这个600个男丁男生为他们留了种，因着这600个逃出去的，他才能够留下了便雅悯的后代。所以便雅悯在整个以色列的支派当中，他是最小的。 所以这边就首先讲到，神拣选了便雅悯的这个扫罗。那就讲到了第九章，就讲到了扫罗，然后我们也从扫罗的这个出生就知道，扫罗是个农夫啊。他们整个以色列都是一个以畜牧业、以农业为主的一个民族。那扫罗的家族很显然，他的爸爸叫他去找驴，他丢失了驴啊，所以然后就把他慢慢的引到了这个撒母耳居住的地方，就是拉玛啊。说，可是你可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扫罗这个人呢，从第九章你可以发觉，扫罗这个人他孤陋，他是一个比较孤陋寡闻的，而且他是一个比较很见识不广的。因为你从第九章你可以知道，扫罗当他到了苏佛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仆人都知道，苏佛地方有一个神人，可是扫罗却不知道啊。所以你就知道扫罗他是一个，后来也他自己讲到了，他在他的家族里面是自小的，也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族，这个百姓，神的百姓。那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呢，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主要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的十章一到九节。那我们先来一起来读看一下这几节的经文，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在生命，对我们生命上面有建造的一些的功课啊。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十章一到九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之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必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颗新心，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好，我们从第十章，刚刚读了第十章的一到九节，那这一到九节主要是讲到撒母耳给了扫罗有三样的兆头，以确认扫罗他是神所高立的。那这三个的兆头就是什么？他父亲的驴找到了，然后呢，有人会再去伯特利的路上面有人会送扫罗两个饼，而且他可以拿着这个两个饼接过来。然后第三个兆头就会讲到，他到了神的山会遇到，在那里会遇到有一群的这个先知从秋坛的下来，然后呢他会和这些受感的先知一同的说预言这他就是撒母耳就是用这三个兆头来讲到这个扫罗就是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然后呢 你要知道扫罗，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扫罗实际上是一个他的自信心啊，他是一个孤陋寡闻的，在第九章他都不知道，他不认识撒母耳。第二，扫罗他是一个什么？他的眼光也比较狭小。另外呢，他也是一个他的自信心也不足啊。你可以从撒母耳最后用撤迁的方式抽出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时候，扫罗他躲起来了，他自信心也不够，然后呢，他也不敢跟他的叔叔的讲，当他的叔叔问他，撒母耳跟你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也不敢把这个撒母耳这个神所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这样的预言告诉他的叔叔。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扫罗他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所以神需要用这些兆头来让扫罗确信他是神所高立的。然后呢，第六节他就讲到神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他，他扫罗就与这 一同受感说话的人就变为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呢，在这个扩充版的圣经里讲到，他就变成或者成为一个 another person， 就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呢，在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的心，就是什么，一个 new another heart 啊。那神这些临到扫罗的身上，就是什么？是神的恩惠临到扫罗的身上，是这些兆头啊。而且呢，在旧约的里面呢，有一点非常的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就是说在旧约时代的神的灵感动一个人，那是什么？是一个临时性的，不像我们新约神的灵今天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是临时性的，临到某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是高立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好让神可以使用他来成就神伟大的工作。就像神的灵临到基甸，神的灵临到参孙，让参孙的力气力大无穷，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士师的这个时代的时候，神常常的呢，呼召的，这些神的灵临到这些士师的身上，也就是呼召这些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的，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呢，但是这些在旧约时代，这些灵神的灵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它不是永久性的，只是圣灵能力的一个暂时性的彰显。而这个暂时性的彰显，就是要成就一个神所在我们人看来一个平常的工作。但是这些当时在旧约时代，当这些神的灵临到这些神所高立的所使用的这些器皿身上的时候，他们却未必会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譬如说节制啊、谦卑啊，所以呢温柔啊之类的。所以呢，虽然扫罗他有那么多的兆头，撒母耳给他说神高立你做王，给了你很多的兆头，可是那个不代表扫罗他生命的成熟，他生命的成长。那生命的成长还是需要有什么？有经历。就像大卫王，我们看到大卫王，当他被撒母耳，他也被撒母耳高立，他被高立之后，他的经历，他在整个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他在整个被人藐视的时候，被自己的爸爸，这个哥哥轻视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他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反而为他以后成为一个王的时候的生命奠定了一个基础。而扫罗却没有，扫罗他完全是什么？所以为什么在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第九章一开始去介绍扫罗都是以外在的外表，他的，他是英俊高大的，他的个子也比一般的以色列人都高，所以扫罗都是用什么外在的东西，都是什么用分别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分别善恶术的东西，分别善恶术的东西来分析，扫罗在他，这就是为什么扫罗在虽然他被高立的王之后，在他以后的当他有了权力之后，他就开始骄傲，当他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别人的称赞比 比大大当别人称赞大卫比他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心怀不平，以至于渐渐连神的灵离开他去。所以我们就知道，生命要比任何的兆头恩赐要来得重要啊。所以从这一点上面，从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虽然他有那么多的兆头，可是有那么多的兆头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啊。所以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恩赐也好，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有一些果效也好，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命也同样会在这个层次啊。生命是需要有历练，生命是需要被神很多的破碎啊，被神很多的这个炼净，就像大卫啊，以至于大卫他因为有了这样的试炼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认识神，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啊，所以他在信心上面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今天才可以读到那么多的在诗篇大卫所写的诗，他对神的倾心吐意，这就是大卫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啊，要在这一方面，在生命上面有更多的历练，更多的被神破碎跟历练。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的里面，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并不是说神要苦待我们，而是神要来炼净我们，神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被提升，神要使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啊，我们对神在信上面我们可以更加的富足，以至于我们可以承接神所赐给我们，以至于神所赐给我们更大的产业啊。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出离埃及啊，神释放那么多的兆头，可是至终以色列人还是不认识神。他们虽然有那么多的兆头，他们在埃及啊，有看到有石灾，在旷野神用云柱火柱啊，这么明显的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啊，神的作为彰显在他们的旅程当中，可是他们还是不认识神啊。所以兆头啊，恩赐啊，神荣耀的彰显，并不会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产业啊。生命是需要历练，生命是需要年日的积累啊。我感谢主啊，今天神把这些东西写在圣经的里面啊，真的是就是要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什么是神所看重的啊，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是恩赐啊。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用外在来认识人，不再只是用外在的东西，物质界的看得见的来认识神，我们要回到里面，因为这位神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啊，一起来学习你话语，学习你真理的这个恩典。主啊，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更打开我们属灵的器官，让我们借助于读你的这些话语，借助于分享你的这些话语，看见神你所看重的，让我们更注重神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更注重我们生命的历练跟成长。谢谢主，谢谢爱我们的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时间啊，不断的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我们可以借助于更多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更多的来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看到阿爸父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神祝福每一位，阿们。